好，预备好要听到了吗？我们仍然在讲这个使用你的头脑这个系列。今天我要单从一章圣经来讲这一件事情，在约伯记三十一章。约伯不是讲到苦难吗？跟使用头脑有什么关系？我们试试看，来看看约伯记三十一章第一节一到四节，一起来读好吗？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从至上的神所得之分，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第九到十二节，约伯记三十一章九到十二节。来，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事，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法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其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我们待会儿一段一段的读，会把这一整章读完。在中文圣经里面，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这一章圣经一共有四十节。这一章圣经里面，约伯有十七次用了两个字，叫做“我若”，如果我怎么样。一个假设语气，我若，他不是说他这样做，这是当他在回应他的三个朋友加诸于他的批评、攻击、定罪的时候，最后他起来讲他多年来他是怎么样过生活的，而他用这种方式讲，他说我如果真的是像你们讲的做那件恶事，我若怎么样怎么样，他用十七次讲这个我若。另外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还有七次他用另外的字眼讲他，我是指的中文圣经的翻译，不同的圣经翻译用的词不一定一样，可是我想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词大致上在别的不同的语言的译本里面也有一些类似的话。约伯十七次说我若，有七次他说怎能怎样岂，你们知道岂这个字，我岂能怎么样，在意中我甘为甘为安了，就是岂不也，有吧？这张圣经会待会我们会读到有个地方写不也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些词都表达了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个人用头脑来思考会用的话，对不对？我如果怎么样，他并不是遇见一件事就很自然有一个情感的回应或者言语的回应，也不是随着他的感觉就说出一段话来，他是经过思考说如果我那样做，如果会发生这个事，若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若怎么样，这些是岂会如此，怎能这样等等，这些话这是一个人用头脑说的话，对不对？你同意吧？今天我们来看看约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来他怎么思考事情。他讲的不是他为了对付他的这三个朋友的攻击才来想这些事，他所讲的是他平常就这样想的，很可能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应该试试看。在这卷书里面我们都知道约伯的故事，撒旦用各种灾殃苦难失丧来击打约伯，可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将约伯从他所得着的救恩里面夺走，把他引离信靠神的路。魔鬼最后是失败的， 虽然约伯记一起头就说约伯这个人，他可能活在离我们现在4000年前左右的人，一个上古时代的人。虽然约伯记一起头就提到这一位圣徒，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可是我不觉得他是因为这样，所以魔鬼没有办法把他从他救恩的地位引离开，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一些人是像这样的，原来是很完全的正直的敬畏神、远离恶事的，可是后来被引离了这个道路，对不对？还是有可能。我个人相信约伯所以能够不失落，能够没有失败在这一件事上，让撒旦拿他没有办法，甚至至终得以恢复过去所有一切的丰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约伯在这一切的遭遇当中，他肯用头脑去想。这是很要紧的事，你不知道吗？肯用头脑想，而不是说一遇见一个不舒服的事就抱怨一下，就想办法要挪出他，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这些事上。约伯没有这样，他虽然受的苦我们很难了解，我想很少人受过比他更多更大的苦，可是他一直没有偏离这个道路。我相信因为他可以用头脑去想，不像那三个朋友，那三个朋友不太用头脑想，你知道吗？他从一起头，我想他们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路上就已经认定了这样一个人，所以会遇见这些事，一定是犯了什么错，一定是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平常假冒为善看起来是那样，可是一定这样才会遇见神这样的惩罚，对吧？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啊。你如果犯错，你就会遇见天谴，遇见神的责罚，这是人很容易这样想。那三个朋友的所有的神学差不多就是这样，我相信约伯所以能够得胜到底跟他用头脑有关，我们讲过写纳尼亚传奇的鲁易斯，他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如果你有机会读蛮好的，最近前不久吧，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校园出版社改了书名，重新修订一下，再一次出版这本书，叫做《小心魔鬼很聪明》。这本书过去的中文译本有过好几个不同的书名，一个叫《魔鬼书信》，一个叫做《地狱来鸿》，还有一本跟现在这一本同一个译者，其实内容大致上差不多，叫做《大狼头写给小杜牧的书信》，是不是？好像这样写。其实这个书名被人家批评，后来他们现在把它改的书名，其实这个书名是更接近原来鲁易斯写的书名，那是提到一个老魔鬼，资深的老魔鬼，写了许多封信给小魔鬼，调教他。那是一个魔鬼神学院里面，一个叫鬼学院里面的记录，教他怎么样做好他的工作，试探人，让人失败。鲁易斯写这个的时候，大致上是在英国正在遇见纳粹德国的大轰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差不多那个时候，所以有许多内容跟那个时代的背景有一点关系。如果你能够越过这些，滤掉这些，看看里面表达的一些东西，到今天仍然对我们是有意义的，蛮有意思的一本书。他在很起头里面提到，这是之前我们讲这个系列很起头我跟大家提过的，那个大魔鬼教小魔鬼说，你不要以为引你的宿主，他称我们是鬼的宿主，鬼占据的地方，懂不懂？宿主，宿就是宿舍的宿，主人的主，听懂吗？ 他说不要以为以你的宿主做理性的争辩会使他脱离老贼头的掌握，他称上帝是老贼头。他说放任人类从事理性的思考是很危险的，是班门弄斧了，因为老贼头是各中高手啊。他说神是理性思考的高手，所以你不要以为引诱他的百姓做理性思考是一个很好的招数，不是的。有的时候那样在短期间似乎会带来果效，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好像是用理性思考，以至于他们拒绝一些神更深的工作，或者圣灵的工作，或者一些应该要带来经历的事情。可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就认为理性的思维似乎是跟神的道相悖的，当然不是。神的道甚至用的希腊文本身 logos 这个字就跟理性思维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后来被演成英文的逻辑那个字，你知道吧？ logos 这个道希腊文被演成 logic 这个字。所以不要不用你的头脑吧。乌老牧师说我们应该多使用我们的头脑，因为我们从来不会用尽它，我们从来不会过度的使用它，不会的。我想约伯不是遇见这些灾难他才用他的头脑思考，他原来就是这样，他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都不是他当时的思考，是在叙述他过去多年来在生活里面他怎么样思考事情，他怎么样想事情。一起说他说我与我的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怎能，他用了一个怎能，那就是一个思考。所以他不是让事情自然的发展下去，他不是自然的随着情欲随着喜好去行，他会思考，他不会说我就是喜欢他就很自然这样做啊，我怎么能够禁止他呢？谁告诉你你当然可以禁止他，你又不是动物。我们随着约伯来思考吧。他说我怎能恋恋瞻望一个女孩子呢？如果我们这样恋恋瞻望一个女孩，想想看如果后来你得不着，这是有可能的事嘛，对不对？不是所有你爱恋的都得得着，如果你得不着心里就会更加的空虚，不是吗？你带着一个期望得不着就会有更多的失落，你的心境就不会更平衡。那如果得着呢？这也当然是有可能的，你恋慕的也有可能得着。你知道如果你原来你想得着的你是用恋恋瞻望者，等到你得着了，你有没有想过不久以后你就会觉得没有意思了，对吧？你会恋恋瞻望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得着嘛，一旦得着了你后来就会觉得没有意思了，你不再需要恋恋瞻望，已经就在身边，所有的好奇心所有的新鲜感都将褪色，不再像你激情的时候你觉得那么带给你感情上的满足愉悦兴奋，不久你就会觉得没有意思。这是有不少婚姻以悲剧收场或者走向悲剧的很重要的因素，对不对？如果你只是为了恋恋瞻望的感觉而想拥有那个人，到时候你就会落入空虚跟痛苦里面。我刚刚讲的都还只是两个都是未婚的情况，如果其中有一位或者两位都是已婚的，那就会更凄惨。你恋恋瞻望他，可是你是有妻小的人，如果你真的得着他，那么你将要面对许多的纷争惧怕谎言等等。故事里面说的妻人之福并不常发生的，你应该要知道多半的时候都不会发生的。 有想过这个吗？约伯想这个，哎，显然约伯跟你跟我一样都有这个试探。我们刚刚约伯是男生，所以用男生的语气讲，其实以现代来讲，刚刚所有讲的这些始祖都会发生在女生的身上，当然，可是约伯思想这些，他知道什么才是从神得着的份，而那个才是真实的，那个才是长久的，他在意这个，所以他让他的生命借着这样的思考，他很理智的选择走在和上帝心意，也会走向真实的满足的道路上。所以借着约伯他的思考跟我们分享的话，我们也这样吧，无论男无论女，来跟我们的眼睛立约吧。哦，约伯在这里讲到我跟我的眼睛立约，很好，哎，不要等到别人要跟你立一个约，你要去争取怎么样让那个约立得更让你得到好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跟自己立约，跟我们自己的眼睛立约，不要放纵眼目的情欲。你知道，如果你看到一个漂亮女孩，看到一个俊帅的男孩，你觉得赏心悦目，那并没有什么不对。我年轻的时候读过尼托生弟兄创立教会聚会所，现在叫召会的尼托生弟兄，他这样教导，他说如果你在路上跟一个，他以男生的立场，跟一个女孩子交会而过，你忽然看到那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所以就回头多望她一眼，那就是犯罪。这是尼托生讲的，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有一点过火一点，我不觉得那样就是犯罪。如果你看到一个俊帅的男生，你就因此多看他一眼，说这个就是犯罪，我觉得有点过火。可是如果你多看他一眼，会因此带来淫念，这是我们的主讲的。当你看到一个妇女动了淫念，我已经讲了，对女生来讲，所有这些话始祖的都可以应用。如果你看到一个男孩让你心动，觉得他很俊帅，因此动了淫念，主耶稣明确的讲那是犯罪，对不对？或者你像约伯所说的一样，你多看一眼就会使你想继续看下去，然后就想得着他，或者得着某一种快感。约伯用的字也蛮好的，叫做恋恋瞻望，你懂的意思吧？我想说那样是罪，应该是比较正确一点。所以你如果看到美好的漂亮的事物或者人，觉得赏心悦目，可能没有什么不对，可是你不要变成恋恋瞻望心，因此很着迷，好像成瘾一样。小心眼目的情欲，那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那是世界的样式，肉体的情欲跟眼目的情欲，跟你的眼睛立约，也不要看色情网站成瘾吧，那会像你每一天吃炸鸡，炸鸡蛮好吃的，可是你每一天吃炸鸡，就是年轻人也一定会损害身体的，对不对？有的很快就损害，很年轻就出很大的问题，有的你种下的种子会使你在年纪还不算很大的时候就得很严重的疾病。当然我们得很多疾病都不见得是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小心，可是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小心得病的可能性很高。所以很好吃的食物像炸鸡，你如果天天吃，每一餐都吃，一定会出问题，对不对？同样的，这是约伯的意思，跟你的眼睛立约，不要做这些事成瘾，看色情网站啊，随着眼目的情欲一头栽下去，随着自己的恋慕而行，留意这些事。约伯说要用头脑想一想， 我怎能这样呢？如果我这样会怎么样呢？你所恋慕的会让你得到什么？这需要想一想，不要说我就是喜欢那个，所以我去或者想要得着，那一定是好的，那都是不用头脑的人在做的事情。约伯说你要想一想，你眼目的恋慕会把你带到何处呢？那个结局会是什么呢？你说爱高调啊，就是已经看到，已经恋恋瞻望了，什么理智什么东西都抛在脑后，哪有办法像牧师说的一样还会想这么理智的想？你说的没有错，所以我讲的不是在你已经成瘾以后，而是说你要小心不要让自己成瘾，你要小心从一起头就不要进入那种情绪情感里面。如果你看一眼做一点就会成瘾，那你最好一起头就不要做。我们听过有人他们觉得说他的意志力比别人强，吸一次毒绝对不会成瘾，或者是他们觉得说他们反对人家吸毒，可是觉得说我要服侍这样的人自己应该经验一下那是什么味道，我吸一下经验一下就好了。你知道有不少人做类似这样的事，就是一次就上瘾了，你知道吧？那些会让你一次就上瘾的你就连一次都不要做。 OK，这是约伯提到他思想的事。我们再来看约伯还思想别的事，看约伯记三十一章第五到第八节，五到八节，约伯记三十一章五到八节，一起读。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粘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这里约伯讲了好几次我若，假设语气表示他用头脑先想一想，如果我这样做，他不是真的做了，而是想先想一下我如果这样做会怎么样。他发现那样的结局并不好，所以就禁止自己的手这么做，禁止自己的脚往那个路上走。所以约伯他会思想他所作所为是不是正直的，是不是虚谎的。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讲到这个，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有没有认真想你所做的是不是正直，是不是虚谎的？我用诡诈用虚谎所得着的，我怎么样能够与他同住呢？你知道人会做那些事其实都没有去想这个事，他们只是为了某一个他们现在想到的一个利益，他们就这样去做。其实他们并不想跟这个同住的，所有搞虚谎诡诈的人都不会喜欢跟搞虚谎诡诈的同住在一起，不是吗？对吧？所以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如果去想一想，你就会知道你并不想与他同住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一定不是长久的事情，你是为了一个眼前的一个利益而做它。可是你需要像约伯一样想那个后来会带给我什么。这个世界整个的大氛围惯常用虚谎诡诈来往前来取得他们所要的，事实上这个世界还会称赞在这一方面做得很杰出的人，称他们叫聪明。可是约伯没有这样，他没有自然的随着潮流走， 他会停下来思想，他会想一想那些你用诡诈、用虚谎所取得之物，你只要想一想，你如果站在其中，你居于其间，你怎么样能够长久觉得安稳呢？那是不可能的事，这个东西都会为你带来不安，带来恐惧、担忧，不是吗？嗯，你听过一个小故事，对不对？有一次有一个人要做试验，拍了一个电报给，如果是现在大概用 email 吧，那个时代他用电报拍给几个知名人士，只写了几个字，因为电报嘛，字越少越好。东窗事发速离，就六个字。结果他拍电报过去，那五个人全部都在几个小时内离开他所在的地方，表示这些人其实拍电报的完全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可是显然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有做什么不对的事。听见人家警告东窗事发速发，东窗事发速离，他们就都真的离开了。那个故事好像说那五个人只有一个没有离开吧，好像是。所以其实这样做的人都知道他们没有办法长久觉得安稳。不只是这样，不只是你有可能在现世就被揭穿，有一天神将要我们站在他的天平上面的，对吗？无论你愿不愿意，你跨进永恒的时候，你都一定要跨上神摆在那里的天平的，将要称出我们是不是亏欠来。或者用哈利波特里面的话，你都一定要穿过现行瀑布。你知道什么叫现行瀑布？一穿过那个，所有的魔法都会取消。无论多高明的魔法都必须显现出来。那个时候我们里头是不是扎实？我们里头的生命是不是能够进入永恒？我们是不是真实有重量都将显明出来？你没有办法滥竽充数，你不能用群体来经过那个，你不会因为在一个很好的团体里面经过那个就安全，你必须每一个人个人经过那个线形瀑布，经过那个天平。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在神的天平中显出亏欠，你在世上一切劳碌所得的都将归于别人，像约伯在这里所说的。只有纯净的在基督的宝血里面得到洁净，没有虚谎的贞洁童女，才能够在锡安山上站立得住，跟羔羊一同站立。这是启示录十四章开头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活在世上，诡诈的地方就在于今天世界所施行的一切的魔法，常常都还在现行瀑布的另外一端，所以还有帘幕遮着，你不一定立刻看见他的虚谎跟他的无用。有一天无论怎么样，有一天我们一定要穿越这个帘幕的，世界的魔法就将无所遁形。所以圣经写这些是要我们不如现在就主动的来经过这个现行瀑布吧。圣经当然不是讲现行瀑布，在摩西所造的会幕里面称它叫做遮掩约柜的幔子，就是把神的至圣的同在 The very presence of God， 神的最同在暂时遮住的那一层幔子。可是有一天我们都要经过的，不如现在来经过吧。 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耶稣借着他的救赎为我们开的路，让我们可以经过这个幔子，可以进到至圣所，进到神的面前。他呼召我们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在那里一切都将赤露敞开，你来到神的面前，其中一个含义就是你向他赤露敞开来。你在人面前你可以遮掩事情，对不对？你可以借着你说的话，借着你的穿着，借着你做的事，你的表情，你把你心里面实际上的情形遮盖一下。可是什么叫做真正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你坐在那里觉得很有荣光或者很甜美就是，不是的，而是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真正的把你自己敞开在神的面前。约伯就是在思想这些事，对吗？约伯没有像今天，我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形容，今天的电脑游戏蛮能够说明现代人的整个的思维方式，整个的生命的特质、价值观、生命观几乎都包含在里面。我有时候称它叫做数位头脑 （digital mind）。用电脑游戏最容易形容，那就是，就是继续往前去啊，然后这条路不通就向右转，再不通就再向左转。如果遇见敌挡的一炮把它轰死最好，如果不小心来不及转弯撞上了，就 game over， 游戏结束。你走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会属于最后得分的还是 game over， 对不对？现在 Pokemon Go 是不是弄出另外的东西来？你有没有觉得现代人差不多像我刚刚形容的一样，他们一直这样往前走，弄出结果来就称他叫做有成就。约伯不是这样，约伯他用他的头脑思想，我若这样会怎么样？他思想的是神的法则，叫做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个跟现在的数位头脑是很不一样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他会用我如果这样栽种，我如果现在这样，我做这一件事，可能是得到一个利益。可是我因为我是用虚谎的方式，用诡诈的方式，有一天我可能要收成不好的东西。约伯思想这些，就禁止自己的手不走邪恶，不做邪恶的事，禁止自己的脚不走邪恶的道路。我们也应该这样。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会常常留意那种能够存到永恒的栽种，顺着圣灵撒种，一个内在的栽种。这是我18岁认识主的时候开始做的事。可是一路上还有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偏离这个道路，我们都要留意着。我们继续来看约伯思想什么。13节，约伯记31章13到23节，来，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样行呢？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照我在腹中的不也是照他吗？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年幼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供给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尸骨折断，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这段话让我们看见约伯说不定是最早说出人类生而平等的人。可能 他自己拥有财富、声望、地位、智慧、美满的家庭，可是显然他不是只在其中享福而已，他会思考这些事。他讲的这些话都不是他受苦的时候才开始思想，他是在叙述他过去是怎么生活的。他思考这些，明白他拥有这许多美好的光景并不都是他努力得来的，他知道其中有神的恩惠，所以他转头看看旁边另外一个没有这么美好的遭遇的人，也并不都是他自己造成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对不对？你有这样想过吗？今天我们在台湾，我们有很多机会学习这个。今天仍然在台湾，有的人遇见从东南亚来的，在这里做，我们现在叫他们移工，是不是？外劳的人，就觉得好像他们是下人，我们高他们一等。你弄错了，他们只不过不是自己愿意的，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家而已，或者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他们跟我们一样，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约伯知道有一位更比我们更高的创造我们的上帝，而且这位上帝的公平并不是用赐给他所有他创造的人都完全同等的环境、才智、财富、家庭，完全一样，并没有，神没有这样，神是一个多样性的神，他并没有让所有的人有相同的事物跟机遇，这不是他的不公平，他的公平将要用他的智慧至终要完全显明的。其中一件事，他这样造有一个原因，让我们学习彼此的帮补，就像我们身体的器官一样。你能够想象上帝把我们身上所有的器官都 造成一个样子，还有一个样的功能，那干嘛吗？同样的，神造人也是这样，身上的肢体你能够说哪个比较重要？你说心脏比较重要，那我割掉你肋旁一块肉看看，当你那里受伤的时候，你就觉得那里也非常重要，神造的人也是这样。约伯思想这些事，他会思索这些事，很认真的思想。你要知道他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拥有那么多的书籍，有前人的产业，所以他能思想这些事是非常首创的，是大师级的人物，你应该知道。他因为思想这些事，他要求自己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他的仆婢，或者一般人认为是下人的人。你知道，无论是我们天然的想法，或者是受环境的影响，我们很通常都很容易看重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的人，对不对？雅各，主的兄弟雅各在2000年前讲的话，到今天还始祖是适用的。他说：“我们看见一个穿着光鲜华丽的人进来聚会，我们就更恭敬的招呼他坐在一个位置上；看到一个穿着很普通，甚至有一点破旧，身上有点味道的人，我们可能就真的要请他坐，可能也会用不一样的态度。”约伯没有这样。约伯要求自己不要这样。为什么需要想这些事？我若这样做会怎么样？为什么要这样想？就是因为我们很自然不会这样做，所以要刻意的去想，因此刻意的要求自己不要那样做。他思索人的价值，并不用这些来表现，但因为他是上帝所造的，他是有，就是有价值的。你会不会讲， 一个可能被人看来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聪明才智，知识不如你，身份在你之下的人，你会有时候留心听他说的话吗？我们很容易觉得那样的人的话不值得听，他懂什么啊？对不对？就像一个很聪明的有成就的一个上司老板，不太容易听他的部署的话一样。我想到一个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有一个军医，一个医官，他处理一个情况，有一个小兵因为肺病吐血死了，他检查又发现他死了，把布盖上。过了一会儿，他身旁一个助手，是一个很低阶的士兵，二等兵吧，跑来告诉他说，他觉得那个好像死去的那个兵好像动了一下，他应该还没有死。那个医官就过来掀开，再一次检查是死了，所以就要离开。那个小兵旁边那个助手小兵就跟那个医官说，你要不要还是给他一个电击？那个医官有点诧异，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个助手去跟一个医生讲这个话，医生干嘛要听他的？何况在部队里面阶级要更鲜明，他不但有是医生的身份，还有是军官上面的身份。在那个故事里面提到，那个医官有一个非常让人稀奇的反应，就是他听那个小兵的意见，给他一个电击，那个人就活过来了。后来在医学上他们的记录，这个人心脏停止，所有的生命迹象结束，死了九分钟。你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故事。后来那个人，那个死里复活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做《死亡九分钟》，他后来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精神科医师，叫许多人得到祝福。而他所提到他死那个九分钟死掉的时候，他有特别的经历，耶稣怎么样带他给他一些启示，也叫许多人得到祝福。所以不要轻忽你旁边或者你偶然遇见的人，不要看他们如同无物一样，或者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不要这样。或许他们有时候会为你带来祝福，或许有的时候你应该留心听他们的话，尊重他们的意见。特别是约伯提到，如果他们觉得他们有一些冤屈，有一些不容易的事，你要留意听。或许呢，是一位我们刚刚讲一位外劳，或者是有的时候你看他们在做低贱的工作的人，甚至或许是一个有点游手好闲的街友。每一次遇见这样的人，如果是我们可以面对的，你在心里面打起精神来，提醒自己尽量像对待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那样的态度对待他。当然我们对待不同的人，我们会有不同的举动，不同的做法。我们刚刚在讲的是我们内心的态度，这是约伯在这里他思考的事情。包括留心听他说话，留心他的需要。我跟大家讲过一些类似这样的故事，我也蛮喜欢讲，再给你讲一次一个故事。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美国有一位医治布道家。那个时代不知道为什么，神在美国，特别在美国兴起好几位特别大有恩赐能力的医治布道家。其中有一位，有人觉得他是其中最杰出的，是一位姊妹，她叫 Catherine Kuhlman， 伊林出版社有她的传记《库尔曼传》。她的聚会常常都 拖很长的时间，一方面因为他讲道讲很长，如果他在我们这里逐日讲道，你们就预备好两点再吃饭。他前面用很长的时间诗歌敬拜，因为他不是在台上一直在唱啊，不是啊，他就是希望大家无论唱诗无论敬拜能够真正的意识到神的同在。所以有的时候他有一些赞美以后，他会要大家安静下来，他的安静比我们长多了，有时候我们在这里唱了安静十分钟，他有时候会让大家安静也许四十分钟啊。他不是每一次聚会这样，只有一点像我们一样，一点琴在那里。所以说敬拜就拖很长的时间，然后他上台讲到说，今天我只要短短的讲一点话，然后讲两个小时。当然他不是每一次讲两个小时，不过他有时候讲长是因为他自己说，我要讲到圣灵跟我跟会众都变成协调一致的时候，常常那样的时候神的作为就彰显出来。所以他的聚会常常不是把人叫到前面去祷告，而是把人叫到前面去做见证。他为他祷告只是期待他进一步得到祝福，因为人常常在聚会中就已经得到医治。所以你可以想象很长的敬拜，很长的讲道，后面还有服侍他们的时间。有的时候他聚会晚上的聚会到半夜才结束，五个小时，所以他回到后台已经快要瘫倒了，瘫在那个椅子上面。一般的会众不会看到他那个样子，就是预备要回家休息，已经瘫倒在那里。就在那个时候，可能他的旁边的同工有人进来跟他说，有一位美国防卫本土的司令，一位四星上将想要见你。他就立刻从他瘫倒在那里的椅子上面跳起来，使自己恢复像刚刚在讲台上充满了力量的样子，半跑的迎向门口迎接那个四星上将。我刚刚形容的你们没有看过那个影像，我看过，他一向都是这样做的，有点半跑的，然后用的语气也是有点夸张的。那不是他喜欢夸张，他姐姐说他从小就这样讲话的，你们都在欢迎我来，对不对？都这样讲话的。然后他迎向门口，迎向那个四星上将，跟他讲一点话，然后为他祷告，带给他祝福。我这样讲听起来他有点势利耶，不是的。我刚刚说的讲的那一幕，如果他的同工来告诉他有一个穷寡妇想要特别有需要想要见他，他用完全一样的态度面对他的。我不知道今天有一些非常有恩赐的器皿，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柔和谦卑，我不晓得。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也是这样，对不对？他贵为总统，当他解放黑奴以后，战争到末期，比方有一个故事，有一个黑人妇女，她的丈夫参加北军，在战争的时候阵亡，她应该要拿到抚恤金的，可是政府的作业有误差，她没有拿到，她去找总统。那个时代的美国总统，这么平民这么小的事情可以找他哈。然后他听完他所说的，了解状况，交代他的部署，办好这一件事，然后他亲自送这个黑人妇女到他的办公室门口，然后给他讲一点话，说将来即使你只剩下半条面包，你还是要让你的孩子受好的教育。然后他送他走的时候还给他鞠一个躬，这是后来那个黑人妇女给人叙述的。他说，我就是一个奴隶出身的，他贵为总统，他这样对待我，就是像这样，约伯就是像这样。约伯不只是思考这个，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还思考一个很重要的很有趣的问题，一个很宏观的问题。他说他如果知道有谁不是像他这样，他所说的这个样子，而是很势利眼的轻看弱势，轻看穷人，甚至欺负他们，他说我不会接受这种人的帮助。我想用在今天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很有能力，有可能为我的公司带来很多的利益，可他如果是那样的人，我一定不会用他。玉伯就这个意思。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约伯记三十一章二十四节到末了，又是一个我若。来，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倚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子财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牵手，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便高兴。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的生命。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我若像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度门不出。唯独有一位肯，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哪、啊，在这里有我所画的样。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诉说我脚步的数目，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驴沟一同哭泣；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吉利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话说完，圣经里面约伯记里面约伯最后的话了。所以约伯还思索许多我们也会遇见的事情，比方他提到人应当如何看待财富，这个很需要思想的事。不过现代人只思想我怎么样得到财富而已。可是约伯思想另外一个问题，跟财富有关，而是我怎么样看待财富。思考一些更根源的问题。如果你思想这些，有可能你会跟约伯一样明白，财富并不是越多越好，对不对？对吧？很多人不思想这个，越多财富的人越想要赚更多一点，对不对？可是他思想着财富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你跟约伯一样这样思想，你也有可能会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就是财富并不是越少越好，并你不需要特别的崇尚贫穷，好像贫穷才是更高尚的，并不见得。而是你怎么样对待财富，对吗？这个世界用钱财来衡量一个人，你知道神的国也是用钱财来衡量一个人，这是穆安德烈说的，不过他有后半句。好，这个世界是看你拥有什么，神是看你怎么样使用它。这个世界跟神的国都用钱财衡量一个人，一个是看你拥有什么，一个是看你如何对待财务，怎么样使用它。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很慷慨，有的时候拿出钱财务来帮助人。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钱财就要这样用的嘛，钱财是流通的，没有流通就没有价值。你知道在英文里面称，我们常常叫做货币，对不对？叫做 currency， 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它必须是流通的。一直存在你那里，那个不是钱财的用处。不过你不要误会我的话，不要做那种钱一定要花出去。存钱是很好的事，主耶稣也存钱， 那种从小没有存钱习惯的人，长大以后常常要因为钱财遭受很多痛苦，这是我很确定的事。我在讲小朋友的品格教育的时候讲过。约伯回忆他富足的时候的光景，他并没有认为他富足的时候是错的，但他留心他怎么样使用他的财富，而且他从那里转向更重要的事。他说要以神为乐，而不是以财富为乐。2000年后有另外一个人讲一样的话，就是保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说，你要劝勉那些在今生富足的人，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要学习以神为乐。下一次我们讲这个系列，下一次那是9月的事了。我们还会提到这个关于很有钱的人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可是在这里约伯从这个财富引向一件事，就是他们拜偶像啦，注意看天象啦，因为这些而心倾向于这些法术、占卜、邪术等等这些东西。似乎这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一个有钱人或者一个地位的人，他们很容易这样，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很容易知道，虽然是他们的努力带来财富或者地位，可他们也很清楚知道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会去寻求灵界的事。多的是有地位的人，在政府居高官的人，甚至总统级的人，或者是很成功的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或者一个运动明星等等，他们会倾向于寻求这些。约伯也知道那都不是靠我们自己，他也觉得需要更高的力量帮助他，但他并不寻求这些，他回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他说我们都有可能发生各样的事使我们恐惧，当别人反对我们，别人藐视我们或者攻击我们，还有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犯的错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会像亚当遮掩自己的过错一样，我们会有一个恐惧，甚至惊恐到一个地步度门不出。他是这样形容的，这我们刚读的经文有没有看到？可是他讲到这个时候，他讲了一个出路。他说唯愿有一位肯听我，他觉得能够从那里面脱出来的秘诀是在于有一位能够站在神跟人的中间，让他来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会有好的栽种，就会有好的收成的路上，而且愿那一位来带来一个给我们的正确的判断，是有出于神的基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而不是像电脑游戏一样边走才边看我最后会得分还是会 game over。 不是的，而是我们有一位能够站在中间做中保的，这是在约伯记里面好几次出现的约伯引向的一个盼望，对吗？有人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像那样的祷告引出基督来，因为他来正要做这样的事，那才是正确的道路。因为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神的台前，那才是最后的结局。这世界上的这些成功人的称赞肯定都不是最后的结局。约伯也思想，当他看见仇敌遭受报应的时候，他是什么态度？虽然他一直在讲到我们要行善才会在神那里站立得住，作恶的至终要受报，可当他真正的遇见，在今生就看见有作恶的人遭报，特别是他的仇敌，特别是对他不好的人遭报的时候，他很认真的思考他用什么反应， 他拿神的想法来思考这些事。他说：“神岂会喜悦我幸灾乐祸吗？”意思就是这样。你知道，要一直到他之后，大概过了1500年，才有一个先知明确的讲这一件事。厄巴底亚书，先知厄巴底亚在讲到以东，他们就是在这一件事上惹神发怒，因为他们看见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因为犯罪被神管教，交在外邦人手中的时候，他们在旁边做啦啦队，在那里欢呼拍手额手称庆，神不喜悦幸这样的幸灾乐祸，他明确的不喜悦。所以你要小心，不要太快的遇见这些事就说是啊，这就是现实报。让神来讲这个事吧，说让那个当事人本身有这样的体认而回转归向神。我们在旁边的人只应该存怜悯的心，不要这样说，也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跟态度，好吗？这是很要紧的事。当约伯思考的时候，他就会这样想。约伯在这里思想，我们会保护自己的本性，所以留心，不要叫这种倾向影响我们对事情的判断。也许你的亲属，或者你的好友，甚至是你敬重的一个人，不赞同一件事，或者有一些人嘲讽一件事，可是我们要留意，如果那是对的，你经过思考，你知道那是对的，你要能够坚定的持守。简单说就是，你不能任凭这个世界就这样一直下去，任凭你自己的喜好、你的想法、你的感觉就这样走下去就是了。你能够思考，你才会停一下，甚至改换你的脚步，改换你的言语，改换你的思想。记得，在我们上面有一位审判官，他的判断才是终极的天平，是那个现行瀑布，他会拆开世界的包装，使我们真的能够返璞归真。我想这是约伯在这里叙述他是怎么样思考的，给我们的启示。颂赞诗选138首。